我感谢你，哦，借着书报的追求，使我们能够在地上与你天上的旨意合作。主啊，借着我们认识祷告，使我们成为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哦，主啊，为着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在地上能够是与你合作、与你事宜的人，把你的心意、行动推动在地上。主啊，纪念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是与你合作、与你事宜。哦，叫你的旨意得着成就。Amen。感谢主，非常喜乐，我们今天来到新的一本书报的追求。好，弟兄姊妹大概都有祷告。那在已过我们追求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在实行结果子并牧养的路上，那里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说今天我们有一个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是有一个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就第一个，我们都要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有份。Amen。那不仅这样，我们还需要能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生活。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也能够喂养我们所带得救的新人。好，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一个正常的标准。那然后今天我们读祷告的时候，在信息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就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得救以后，好，当然我们在生命课程，我想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了，第一课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在神以外，是在神的面前得救。我们得着了罪得赦免，免去沉沦，蒙了重生，有了神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那然后之后呢，我们又知道这个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第二课就是全家要得救。那第三，我们为着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旧生活。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该有的生活，就是第四课是祷告，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那个，那是简单的第四课，给我们有一个清楚图画。他只讲到这个意义的两个点，好，就等一下我们都会读。第一个，我们是来与神接触，然后借着这样的神与人的接触，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神能够把他自己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要得着神。 Amen。让神能够进到我们里面。然后但是第五第六课有两课是讲到读经，所以我们在读第一课，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课跟第二课，第一课是讲到祷告的意义，第二课是讲到祷告的原则。这个祷告的意义是简要的，好，就是我们照着全本圣经，弟兄给我们分享了我们要认识祷告。那我在开头的时候简单交通一下，就是当我们基督徒相信主，我们过教会生活，可能我们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呢我们却不是非常的清楚。像我们刚开始在家聚会喂养一对新人，然后慢慢有福音朋友也来我们的小排，所以我们就有两三位是多年蒙恩的，然后其中就有一位两位就私下跟我们教会说，哎呀，因为我们刚开始是读生命课程花了一年，结果在读的过程中他们越读就越喜乐，说，哎呦，怎么在主的恢复中有这么好的话语。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已经有经历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那个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借着生命课程，我们对神完全的救恩就有一个清楚的图画。那同样今天也是，我们弟兄姊妹一得救，弟兄们都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但是我们可能也在祷告，可能也有一些经历，但是我们却不是那样的明白我们的祷告，那个真实的祷告到底是什么，那个祷告的意义，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不一定清楚。但是感谢主，我们有知识的话语，已经照着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把祷告的意义向我们指明。那我们现在来翻到第一课，在第一页，我们是不是在那个第一课之前，弟兄开头有一段很好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读经和祷告的配合。我们是不是一起来读一下那个前两句话？ 我们在说到祷告的意义之先，有看到阿们，好，读到这里就可以。那我们现在就读诗篇119篇，147至148节，我们一起读，在前面。我趁天未亮呼求 ，Amen， 阿门。我趁所以弟兄用这两处的经节，等一下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5章。那在这个诗篇119篇，这里说到我趁天未亮呼求，这个呼求就是祷告。那下面接着说，我仰望了你的言语。那后面说，我也为着要思想你的话语。好，这里就是说，这个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的人，我们需要在他的话上有追求。好，我们不是仅仅祷告，我们的祷告需要对主的话有渴慕，有追求。那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15章7节，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所以这里的祈求就是祷告。那这个祷告它是有一个凭借，我们翻过来第二页有写。好，这是就我们的祷告，主会答应，主会成就，它有两个根据。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第二个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是随便求，或者是照着我们所想的求，那我们乃是要抓住主的话做把握，做应许。好，所以这就说到读经跟祷告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就读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我们一起读。弟兄姊妹，有看到吗？我们一起读。弟兄姊妹，对于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所以在宇宙中我们都看到每一件事物它都是两面的。这边举到，你看他说我们有左上下左右阴阳昼夜男女啊，都是两面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好，我们也有，你看眼睛鼻子，好，我们的双手双脚都是两面。那就表示说，读经跟祷告是缺一不可。而且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借着祷告。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的5章39-40节就说，就是有人以为圣经有永远的生命，但是他们却不肯到神这里来得生命。那这就说到什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是把这个神分开的。所以这边讲到，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碰见主；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借着主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读经祷告是我们生活的两面。那后面就说到，很可惜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操练中，我想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缺，就是我们可能读经还喜欢，但是一到祷告，可能我们就会打瞌睡，或者不知道怎么祷告啊。那弟兄们说啊，要祷告啊，真的。那甚至以前我们有新人来，我们就说，你要祷告。有些弟兄们就要祷告。他说我以后再也不来了，怎么来聚会还要祷告？那事实上，这个祷告是我们的权利，是神赐给神每一个儿女，我们都可以向神祈求，向神赞美，向神祷告。所以我们需要读主的话，也要让主的话丰富的住在我们里面。那当我们这样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所以这里后面这段话非常长，但是很重要，就说到，当我们如果只读经，我们就会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里面，这是在第三页的第二段，他说我们属灵的情形常常会觉得死沉枯寂，落在字句规条的里面，这就是读经的一个难处。但是读经是有益的。我们不要看到这个，但这个是我们常常会落到一个光景，就是掉到字句和道理的里面，因为你没有碰到神，你没有让 你的灵与话来接触，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第二个，另外一反过来说，有人一祷告，哇，就精神百倍，然后他们要讲独处的话，他就在那里打瞌睡。那这是什么呢？就说到我们常常会灵很眺望，但是你没有主的话，然后你就会在那里发属灵的疯，那这个也是一个不正常的光景。所以我们为的这个，就所以弟兄就用了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我们都很熟。以弗所书五章那里是说到我们不要醉酒，乃要在灵里被充满，用诗歌颂词，好，这边词都一样，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第二，在哥罗西书呢是反过来，我们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他也是用诗章颂词灵歌歌颂神。那这就说到在圣经里面这两个是配合的。那所以什么是真实的祷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方式，但是这里说到这个祷告就是神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故事。大本诗歌450首是说神之于人一切的故事都在灵里，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来借着祷告来接触主的话，那也需要借着读主的话用我们的灵，然后来向神发出祷告，与神有接触。所以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五页的第一行，人若学习，我们有没有看到啊？Amen。 Amen。 Amen。 读到这里就可以了，就是说今天我们若是一直与主有交通，活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阅读经就一定是一个会祷告的人，那我们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就需要有主的话做我们里面的根据。那所以这里有一个榜样，就是穆勒弟兄姊妹看，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信心，在他的生活中他都是凭着信心祷告，好，甚至那个在孤儿院那个食物都没有了，他仍然就是把小朋友都带在那里凭着信心祷告，那别人都不知道，但他知道食物没有了，结果 马上就有人把食物送错了，那是主的主宰，就在他们祷告完就把食物就分给小朋友，是送错了。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他不仅祷告，他也是一个读主话的人。而且这里说到我们的读经跟祷告那个次数都是非常同样的多，时间也是同样的长，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那所以在第一篇他这个祷告的意义是有三个点，他说到什么，就是说这个祷告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向主的祈求，我们有了难处，我们有了缺乏，我们有了疾病，就求主来医治，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这个不能说不是祷告，它是浮浅的祷告。那我们翻过来，他这里说到那一个祷告是什么呢？他乃是我们要花时间，好，更多的到主面前，然后不是问题的解决，乃是让主在我们的祷告过程中，让主他供应了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得着神。所以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祷告的这三个点我们一起读一下，有三个重点一起读一下。祷告是彼此的接触，第二，祷告乃是人呼吸神，得着神而给神得着，第三，所以在宇宙中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当神造了人以后，他就有人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就是可以像神，但是神也为人造了一个器皿，就是灵。所以这里就讲神造了人以后，那另外一方面讲神在宇宙中，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对头，就是在造人之前就有了一个背叛，所以神他不亲自来对付他的仇敌，他乃要借着人，就是圣经中讲的道成肉身的原则。所以神需要地上有人，他能够为着神，为着神的权益起来祷告。所以祷告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人 来到神面前，接触神，然后也让神接触人。所以第一个就是神与人的接触。所以神给人造了灵，就是来接触神。这就像电流一样，电流在发电厂的电跟我们家里面的电，它的过程那个电都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让神能够在我们里面流通。那第二个意义呢，就是祷告乃是人呼吸神，得着神而给神得着。我们一起翻过来，在第十二页，他这里第一段是这样讲，第一段我讲，就是说当我们一得救以后，神就使我们有一个本能，就像人生下来就自然会呼吸。那这个呼吸呢，就是圣经是神的呼出， 那我们借着祷告就把神吸进来。那所以每一次的祷告就是接触神，然后呼吸神，然后把神给我们得着，然后也因着我们越降服神，越归向神，神就得着我们这个人。那但是呢，当我们常常不祷告，或者是我们不降服神，那然后我们就离着神非常远。那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就读一下第十二页的第一行的第二句话：你若要再得着神，我们一起读，有看到吗？我们一起读：你若要得着神，阿门 ，Amen。阿们，读到这个就好。那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希望我们的需要主听我们的答案，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借着祷告，虽然他也祷告，但是呢，主有时候也听他的祷告，但是却没有让神得着他。好，所以这是祷告的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借着呼吸神得着神而给神得着。所以在后面这边我们就没有时间读了，就是说这个真实的祷告就是来吸取神自己，得着神自己，而让神得着我们。那在我们的经历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主答应了，甚至是我们的疾病主答应了，结果我们就愿意更多让主来得着。 Amen。 这就是祷告的第二个意义，借着我们呼吸神，得着神，让神得着。那第三个，祷告乃是人与神合作同工，让神借着人发表他自己和他的心意，而成功他的旨意。这个是前面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当我们来与神接触的时候，这是祷告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就是我们呼吸神，得着神，而让神得着。那第三个，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能够与神合作，与神同工，神就能借着我们发表他的心意。好，所以这里有一个以利亚，在雅各书五章十七节，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的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那这里的原文是说他用祷告来祷告，也就是他在祷告里祷告。那我们更能够明白，这就是一个双层人物，就是主重生了我们，他就活在我们的灵里，然后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然后能够回应神在天上的祷告。所以祷告，真实的祷告是什么？就是神的心意，他有一个需要，他就能够在地上有人回应他天上的祷告。那所以这就是穆安德烈说的一个真实的祷告，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在坐在天上的基督。那这样的祷告就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推行。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神他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心愿，需要地上有人能够起来回应他，回应他的心愿，回应他的渴望。那当我们回应的时候，这就是祷告。那这个祷告过程中是神发起的，也一切都是出于神，也是神的能力，都不是我们。那至终叫神得着荣耀。那这就是第三个意义，祷告就是神人与神合作同工，让神借着人发表他自己和他的心意，而成功他的旨意。阿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就
阿们，我们到了第二篇，祷告的原则。 啊，那我想祷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大概每天都会祷告，啊，但是祷告跟祷告还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不光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一种所谓的祷告，我们这个祷告是能够摸着神的心，能够执行神的心意的。啊，所以我们第一篇认识了祷告的意义。啊，祷告意义再复习一下，祷告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啊，神和人彼此的接触，彼此的接触。好，那借着这样基础，祷告就是让我们来吸取神，呼吸神，来得着神，并且我们也给神得着，都是互相的。因着这样的互相，就怎样就能够产生一个神人，就能够同工，神就能将他的心意啊，借着人发表出来，而来成功他的旨意啊，这就是祷告的意义。那有了这个祷告意义，我们就来看第二篇祷告的原则哈。啊，祷告原则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应该根据这样的原则，好像我们的祷告不光只是我们个人为了向神祷告求什么或医治我们什么啊，这个而是这个祷告是能够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能够成就的啊。那前面我们这边看这个经节哈，以西结书36:27这边啊，你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这边看见我要，就是神在这边，他有一个渴望，他有个意愿。这个意愿呢，借着谁啊？借着以色列人啊，神的子民就有了一种祷告，他们要为这事向我求问啊。那谁能够为这事向神求问呢？哎，当然，这个人必须是与神亲近啊，与神常有交通，让神能够把他这个意愿能够小玉在他里面的这个人，他才能够将神这个心意向神发表出来嘛哈。耶利米29:10-14是一样。耶和华说，他这个为以色列人啊，这个定了80年，满了以后，他就要眷顾，重新眷顾以色列人。那怎么办呢？后面说，你们要为我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这是耶利米啊，他所说的这个预关于以色列要重新归回的预言。而这个但以理他看见这个预言之后，他就怎样？哎，因为但以理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与神一直有交通的人，所以这个心意啊，神的这个心意就启示在但以理里面。但以理就为这个事祷告啊，就是以色列能够归回哈 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啊，这边说任何一个好的祷告，有价值的祷告，够得上水准的祷告，都必须合于这些原则哈。那这一篇呢，讲到原则，一共讲到10个点哈，一共10个点。那我们分作几部分来看。现在请大家啊，来一起读一下1、2、3、4的这个标题，好不好？来，祷告不该是人发起的，应该是神发起的。2，祷告是神从里面经过。3。祷告也是人和祷告都从神里面经过。4。祷告必须是人和神，神和人一同祷告。好，这边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主要是讲到祷告的对象啊，祷告的对象。第一个，祷告不该是人发起的，而该是神发起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首先我们看见祷告不该是人发起，必须是神发起的。任何一个祷告啊，如果不是神发起的，这个祷告就是没有价值的祷告。他这边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啊，常常会向神认罪祷告，对不对啊？那你想，这个认罪本来就是很应该，我犯了罪，我就去认罪嘛，啊，好像是很自然的事。可是事实上错了。如果说我们就是啊做了错，就直接这样啊向神认罪悔改，也许我们变成一种习惯性的。习惯性这样做，而不是让神来发起。所以事实上一个好的祷告，就是因为我们与神有交通，与神有交通，而神在啊，在给我们一个感觉，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啊有了亏欠，我们这时候啊就能够有认罪的祷告啊，这样的祷告才是有价值的。否则我们这个孔夫子的孔孟思想啊，可能也会叫我们常常省察自己，我们很多的祷告可能是不是神发起的，而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啊，使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一样可能都是祷告，可是一个祷告是神发起的，一个祷告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 啊，虽然都是认罪，当然这个不是不好啊，但是啊，一个是有价值的，一个是没有价值的啊。哎，所以这个祷告必须是神发起的。那你说啊，那神没发起，我就不要祷告了吗？啊，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也不是消极说我什么都不做，而是说前面刚刚讲祷告的意义已经讲过，我们必须是一个花时间啊接触神、一直与神有交通的人，哈啊。我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神定规会经常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这就是神在里面发起。所以不是我主动，或者说我列了几个啊，列了几个点，我就来跟神报告，然后神让我报告啊，我希望你为我做这个，为我做这个啊，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与神有交通，让神来发起。所以因为神发起了，神就从我们的祷告里面来经过了啊，神发起，神就会从里面经过啊，神就调到我们的里面。神把他的心意带着他自己调到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经历了神的同在啊。那这个啊，他这边讲一个例子，譬如说啊，我现在借着麦克风在这边讲话啊，我讲话，但是你们现在听到的话不是单纯我的话，乃是透过这个电啊电波，透过这个电而产生出去的一个结果，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不只纯粹祷告，神也在我们的祷告里经过。啊，所以这个第三呢，就是不止我们从神祷，哎，神在我们里面经过，神啊，祷告也是人和祷告从神经过，意思说神调着我们，啊，我们调着神，神也调着我们，啊，这样一来一去，啊，一来一去，我们一面在这样的祷告中，就第三点这边说，哎，中间这边呢，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神和我们同在最密、最深、最浓、最甜的时候，就是我们祷告的好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一面是神从我们这个人里面经过，一面也是我们这个人从神里面经过啊，就是这样啊，享受神的一个同在，就产生第四点，就是祷告是神与人啊，神与人，人与神，还有神与人一同祷告，这就是能够与神同工了。啊，就能与神同工，这就是一个所谓神人互相经过的故事，而产生出一个与神同工的结果啊，哎，好，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啊，就讲到祷告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与神祷告的对象，当然神跟我们嘛，啊，那神发起，然后神与我们啊，这个借着。啊，来来去去，神调到我们里面，我们调到神里面，产生与神同工的这个结果哈。来，第五终点，一起读一下。好，祷告不是为着人自己，乃是为着神啊。前面两行一起读一下哈。一个够水准的祷告，必须能说，这不是人为着自己祷告。乃是人为着神祷告，所有真实的祷告都不是人为着自己祷告，也不是人为着别人祷告，乃是人为着神祷告啊！这个就像我们为罪人祷告，我们为我们所关心的人的得救祷告，这个也是一样啊。我们若是说我们只是为着他祷告，那这个祷告还不是圣经所讲这边真实神所要的祷告。啊，我们的祷告必须能够说，我们为一个人得救祷告，乃是因为神还有一个意愿，神愿意万人得救啊。所以因为神这个意愿，所以我们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祷告，要他得救。所以他得救不光是因为他可怜，或是他生活困顿，他必须有耶稣，不然他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啊。不光是这个样子，而是因为啊，神爱世人，神要每一个人得救，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啊，所以因为神这样的意愿呢，啊，我们为他祷告啊，所以他祷告之后，他脱离他的苦境啊，就不是一个好像就是过着平安的日子啊，对神的事情也不关心了 啊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个人得救了，他不仅是他脱离了他的困境，这个也必须是完全被神得走了啊，这个才是一个啊，我们所在为这边祷告，神所要这边的祷告哈。啊，还有我们为自己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经济啊、财务上有困难啊，还是说啊，我们的孩子啊，可能这个生病啊，我们来求神医治啊，啊，这个我们都必须，这边说我们必须能够 追上去，追到一个源头，我们能够说，主啊，我这个不是为了我自己，乃是为着你啊。说主啊，我财务有问题，我就是饿死了也没有问题，我饿死这是小事，但是主啊，我若饿死，你的权益受损了，你的名字的蒙羞了，这个就是大事啊。所以我在这边，我们是为着主，我的孩子万一死了也没有关系，那是小事情。但是啊，如啊，若是这个孩子啊是为着你的啊，这个孩子是属于你的啊，这是你的事啊，这神来负责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动机，这边是讲这个动机哈、啊。我们这个不只是神与人调和，而且我们要有一个确定的把握，这个动机是为着神，不是为了我自己，完全是为了神哈。甚至有一次我记得李英雄生病的时候，他嘱咐我们不要直接为他祷告，不要直接为他的医治祷告，必须是为着神的执事、神的经纶祷告啊，来祷告。不然我们直接为一个人啊，像这个李英雄这种，他们是在恢复里面领头的，我们有时候直接为他祷告，也是会引来仇敌的攻击啊。但是我们若是为着神的经纶祷告，这个就会在神的旨意里面蒙保守，所以这是有讲究。所以我们不管如何祷告，我们一个动机，主啊，我的动机不是为我自己啊，不管多小的事多大的事都不是为我自己，乃是为着神哈、啊。好，来再把六七八这三点一起读一下哈、啊。祷告乃是神的心意进到人的心意里面，祷告乃是神的心愿经过人而再回到神那里去。好，可以，这边先八，先前面这三个点乃是讲到祷告的内容啊。我们祷告的对象对了，祷告的动机也对了，那祷告的内容呢？祷告的内容当然就是神的心意嘛，是不是啊？所以因着我们这样子祷，这样一个正确的祷告，所以祷告就是神就能够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祷告是神心意的，正确的祷告应该是神心意的发表啊。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也是神心意的一个发表。而这个发表神的心意呢，是借着我们与他一种的来往交通，与他亲密的交通啊，一个亲近的人，一个爱神啊，一直亲近与神有交通的人，神就把他的心意放到我们这个人里头，然后借着我们的祷告，又把这个祷告啊向神发表出来啊，就让这个心意回到神那里去啊。这个就是一种正确祷告的方式啊。这个内容是这样，来就会带进第九跟第十的结果啊。第九来一起读一下，祷告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卸下负担的。所以因着我们这样再回到神那里去的祷告，神就能够垂听这个祷告啊。神一垂听这个祷告，我们里面的负担啊就卸下来了。所以这边开头读一下来，前面两行哈，他说每一个正确的祷告都得在开头的时候感觉非常有负担，而到了末了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轻松。如果你的祷告开头是无所谓，末了也是无所谓，无所谓负担，也无所谓轻松，好像祷告和不祷告都没有什么两样，你就知道这个祷告是不够水准的啊。所以当我们祷告，神把他的一个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在里面产生一个负担啊。这个负担我们就借着祷告啊把它发表出来啊。那到底多久才会卸下这个负担呢？那就看神什么时候垂听。也许会这个负担压着我们两年三年啊，也许只是一天两天，也许一周两周啊，这个不一定。总是神垂听了啊，这个负担就卸下了。这边举一个例子，讲到内地会的一个负责发起人，就戴德生弟兄，他得救的那个故事。他那时候十五六岁啊，他跟他母亲啊，他母亲那时候离家七八十公里的地方啊，在那边做客啊。他说这个时候突然他的母亲就有一种的感觉。啊，当然他母亲是一个一直与神交通的人，就感觉需要为他这个儿子戴德生祷告啊。结果他就祷告祷告，然后最后他里面突然就感觉主垂听了，他就轻松，他就开始赞美了。那两周之后他回到家里去，这个戴德生很高兴的跟他母亲报告说他 得救了。他母亲说：“我已经为你得救，高兴两周了，啊，所以，这个正确的祷告就是这个样子啊。当然，这个感觉跟我们平常祷告水准好像差蛮多的，但没有问题。这个是一个原则，大家往这个原则去，我们大家都尽量往这个原则去，让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能够成为召会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来，那这个祷告的结果。”或者是说他的目的目标哈，这个结果应该是叫神得荣耀啊！一起读一下第十点来。好，那每一个正确的祷告都该是100%叫神得荣耀，而不该是叫人得享受啊！不错，你祷告是神垂听你的祷告，也是神成全你的祷告。但是你在里头应该没有地位。那你说，那我们这个祷告我得什么呢？你得什么啊？弟兄姊妹，你得到什么？得到神啊！我们这个祷告啊，因为我们与神来往交通嘛，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得着神。所以我们最末了应该荣耀100%的归给神啊。我们不应该那边沾沾自喜，说哇，你看这件事成就就是借着我的祷告，所以经常也在聚会中啊，不知不觉都透露说哦，你看什么事情是因为我的祷告，好像我们也在这个荣耀里面分一杯羹啊，不是这样子哈，我们应该说主啊，这个完全是神啊，这个完全不是我哈，但是你要不要喜乐说哇，那我这个祷告蒙垂听，那我总要高兴一下吧？那你高兴什么？你高兴神被你得走了嘛？高兴在这个祷告的过程，我得着神啊，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了啊！至于那个荣耀，不是我该去分的，荣耀完全归给神啊！若是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就会在这个祷告上一直蒙恩典，而不会受到试诱。否则我们啊这样子祷告几次，我们偷偷的这个也这边沾一点神的荣耀，我们可能会受到试诱，会引来仇敌的攻击啊！好，我想我们这个祷告的原则，这几个十个点啊，我们就分作对象，还有什么动机，还有它的内容啊，以及这个祷告的结果啊，我们就这样跟大家分享。那我想，为了召会的往前啊，有几项是啊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领受这个负担啊，譬如说我们这个推这个神命定的路啊，这个福音出网以及家眷的喂养。我想这已经我们推了一两年啊，那也其实也不止一两年，一段时间哈，已经加基院是最去年比较加重的推，但是啊，直到目前为止，你看我们的福音行动啊，我们每一周能够出去的啊，出去福音扣房的不过就是200多位，能够送会的也只有300多位，我们的加基会啊是需要能够达到主日的1.5倍，但是到目前也最多就是才能达到1.1倍。好，我想这个啊是神今天要教会得扩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凭借，神命定的路。那这个我们都是一个爱主与神有交通的人，我想这个负担啊主都会启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也需要为这个祷告，让我们区里面的圣徒啊，这个我们与他们有交通，借着与他们的相调，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负担，很愿意的走出去啊。这个我想我们都需要为这个教会的事情啊，神的托付祷告，让我们的祷告真是连于神的心意，能够成就他的美意啊。